我们今天要查的是马太福音23章。那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求主你来引导我们今天所要查的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查的都是你在圣经上亲口说的亲口说的话。求主你将你的经意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谢谢，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先来看，就是用把这章分成7个主题，然后来讨论，然后之后我们就开放给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分享或是有问题的，就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那我们就照着讲义上的7个分项来看，这大致上就是按照那个章节。那这一章几乎都是耶稣亲口说出来的话被记录下来的，就是后面2/3吧，那前面可能超过2/3。对，那最大的主题就是在耶稣在评论法利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就是那时。那这一章也是衔接了下一章，就是当时是，如果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22章的41节，那边讲到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就他们已经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了他们，就是上个主日没成带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那时候正在辩论，然后现在延续到这一章呢。上一章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在辩论，这一章是耶稣对着门徒对着门徒来议论法利赛人。所以这一章是这一章就是耶稣在法利赛人的背后对着门徒说评论法利赛人。
他从第一节到第12节是用，不是他开始说他们，后来就是你们了。他从
对
第十三节变成你们法利赛人。
对，对不起，那就是说从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5节，我们先看第2节好了。第二节他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就是因为他们是非常熟知律法的，然后他们将律法当成他们的后盾，所以从这个来出发点。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利赛人的意思。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经常和世界上的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就他们比较远离那些他们是比较出世的一群人，然后以敬虔者圣徒的身份自居。那耶稣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就是法利赛人的罪是和律法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守律法，但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所以他们用律法去代替了神。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样描述神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先看先请弟兄姐妹帮我念几节经文。 那第一节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文晶你可以帮我念吗？
约翰福音十四章，
对，哦，就啊，对，那个讲义上都有。
嗯，
对。
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嗯，谢谢。所以神在约翰福音，直接说到，你们若爱神的话，就会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的律法其实就是他的命令。那我们在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应该是因为先有爱，因为先爱了神，所以遵行他的命令。那下一节是诗篇一至二，也是在讲义上，那个可不可以麻烦请 David 你帮我念一下？
诗篇一章二节，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便有福。
嗯，谢谢。那第三节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美诚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
嗯，谢谢。所以这一节又讲到了，就是听神的话又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那个行就很重要，就是听到神的，就是说遵行律，这里可以说只是，有真正遵行律法的人，其实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最后一节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节。文基可以吗？请你再帮我念吗？
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嗯，谢谢。所以我们从这四节大概的来看一下，然后最后一节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再请 David 帮我念一下。
马太福音
也是讲义上下一
十七到十八，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花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谢谢。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讲了很多关于律法的事情，然后也讲了很多律法和神之间的关系。那看起来法利赛人既然他们是秉持的律法，为什么他们会走偏呢？为什么耶稣会批评他们呢？就是我们要先回到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总纲是爱，可是法利赛人的出发点就是忽略了那个爱的成分，他们是从律法上的字句去衍生了他们遵行的生活方式，然后久而久之他们就用律法去代替了神，他们到最后就是需要，他们只需要律法不需要神。那律法本身有问题吗？
没有，
律法本身没有问题。这里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所以律法本身是属乎灵的，它不是属乎肉体的。但是谁是属乎肉体的呢？
人
就是律法的守律法的对象是人，就是所以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人，所以以一个属乎肉体的人要去守一个属乎灵的律法，我们就不能只靠字句，我们就需要有圣灵的引导。那耶稣也说了，他说 因为耶稣他说的话，让很多法利赛人他们有质疑，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是在违背律法，但耶稣却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然后甚至他说，就算天地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两个角度来查关于律法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关系。那律法又既然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后盾嘛，就好像好像说这个就是他们的老本行这样子，可是他们的老本行却成为他们自己的网罗，成为他们自己的，他成为让他们自己堕落的原因。对，所以律法应该是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一个工具，一个桥梁，因为神喜欢我们为了爱神而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如果遵循律法却把神忘掉的人，就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所以在这一章的第三节，耶稣怎么对门徒说的呢？那我先问一个问题，耶稣对门徒说，法利赛人吩咐的，他们需要遵行吗？
需要遵行。
还是需要遵行？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爱我，你遵守，因为你遵守是为神，是为爱神。
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说的和做的是不一样的。但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我们就遵行那个对的部分。那他们做的是错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那在所以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辈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又让人可以遵行他所说的，又让人可以效法他所做的。那我们如果看旧约，就是旧约记载了很多，以色列的历史记载了很多以色列人犯的罪，绝大多数的罪都是指拜偶像，就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犯的罪不是拜金牛犊啦，就是从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就拜金牛犊，后来进了迦南就是开始拜那个迦南的偶像，有巴利啊等等。那一直到以色列王国分裂，但是在新约提到最多的罪就不是拜偶像的罪，提到最多的反而是法利赛人的罪。对，那拜偶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罪嘛，因为它是行为上表现的很明显，就是有人拜偶像的话，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知道他是在拜偶像。但是法利赛人的罪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因为他们表面上是遵行律法的，然后不但如此，他们还以遵行律法为自豪，然后就是说在律法上他们认为他们是走在最前面的，那其实他们完全就是忽略了律法的精髓。但是法利赛人的罪多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在教会内部的罪，因为如果是外邦人的话，那基本上他们就是不承认神嘛。那法利赛人满口都是讲他们是遵照神律法的，所以他的罪就很不容易被他们自己发现，也不容易被别人发现。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特别是在教会内部，我们自己要注意，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做的有一点像法利赛人的做法？对。好，那下一个主题我们就是，那请问这个主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分享？关于法利赛人和律法。 没有，那我们先看下一个主题，就是挡住天国的门，这是第十三到第十五节。第十三到第十五节说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那另外圣经上有一节他说到小孩子，圣经上怎么样说到提到小孩子的时候说了什么呢？有没有人要分享？就是他说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不能进天国嘛。接着耶稣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6到7节，美晨可以帮我念吗？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总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马太福音18章6到7节。
那这里指的绊倒人的，就是他说到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就是像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是属于这种绊倒人的，就是他们不但害自己，而且他们还会害别人，还会害其他本来可以进天国的人。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了很重的话，因为他们不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那下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章的应该是第七节吧，我翻一下。10章的第7节，对不起，到7到10节，那第七节就可以了。请文姬再帮我念一下好吗？
念第七节。
不然你可以在讲义上看第二页。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这里说羊的门。那个门就是指
天国的门，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了什么？他说，那不然大家一起念这一句好吗？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谢谢。所以唯一能够通到天国的，去见天父的道路，或者是的门，就是要通过耶稣。那所以法利赛人在四福音提的或使徒行传提到很多法利赛人怎么抵挡耶稣和他的门徒。那特别是四福音里面，法利赛人抵挡最多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耶稣他自己。那他们不但抵挡这两个人，施洗约翰是来传悔改的福音的，然后耶稣是来传天国的福音。那他们自己不但不想要进天国，就是他们抵挡这两个人，也不让别人进去。那请问大家有没有针对这个主题有什么问题吗？或是分享？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主题，是说到了夫子、父和拉比这些称号。那他记载在第8节到第17节。那他就说到了说，耶稣说了， 他们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那拉比就是 rabbi， 那他的意思就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你们之间都是弟兄，所以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然后不要受师尊的称号，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教会，还有很多的基督教会，那我们都有牧师嘛，我们也叫他为师，然后我们也都有老师，比如说秀珍老师，那我们也有一些人有所谓的属灵的长辈嘛，我们有属灵的长辈，那我们有属灵的父，属灵的母亲都有。那我们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回到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如果这个只是一个称呼，只是一个尊称，那其实你怎么称呼，就像我说比如说我说那个 David 是许先生嘛，就是一个称呼，那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心里怎么想，还有被称的人心里怎么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节，要请大家来念一下第十二节。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并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教了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在尊称任何人的时候，都不要忘记了，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老师，包括你所尊称的那个人，上帝也是他的老师。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人尊称你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天你做了主日学，比如说你做了老师或者是牧师，然后那你就是自己要知道是在神的面前谦卑的，那就不会有问题了。那针对这个主题，有没有谁有想要分享的呢？没有，我们就看下一个主题，是一个最篇幅最大的。那这个就像美晨他说的，耶稣是在对着法利赛人说的。那下一个主题，我把它称为叫做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段很大，因为这一段篇幅是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五节，几乎快要占了这一章的三分之二。那耶稣的重复了六次这一句话，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句话重复了其中还有他说瞎眼领路的，那也都是指他们，所以他总共有重复了七次，六次，然后其中一次是说那个瞎眼领路了，最后又把他们说是蛇类和毒蛇之种。那这七次呢，他每讲一次，他们就数算出他们的罪状，还有他们的灾祸。我们可以，因为他基本上他法利赛人的罪状有很多，但是他的根源其实都是蛮简单的，都是跟假冒为善有关系，然后跟悖逆有关系。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耶稣怎么样对着他们的门徒提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对着门徒说说你们要提防他们的笑，或是提防他们的教。那 美辰，你可以帮我念一下马太福音16:11-12吗？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嗯，谢谢。那为什么耶稣用教来比喻那个法利赛人的教训呢？
一点点就是对
因为他们的教训是一个有点像催化剂，或者说他们在揉面的时候你放了酵，它整船面都会被改直，就会都会变直，所以他们的酵是会让一整个教会变，就是如果不小心的话整个教会都会被变直的那一种，就是它的影响力有这么大。那这个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我们经常会提防一些比较容易看见的罪，那隐而未现的罪就比较不容易察觉，所以他才会有办法深入一个教会这么深。那他们的法利赛人的罪基本上是什么呢？他们注重仪文。所以这一大段就是从那个13-35，他提到了法利赛人注重的东西，其中包括了都几乎都是物质的东西，他们注重金子过于圣殿，然后注重礼物过于祭坛，他们注重外表，然后注重衣裳的穗子，还有佩戴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对，看得见。就是他们穿戴的不一样，显示出他们是一群圣徒。那他们其实心里他们是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的高位，人们的尊敬。这些是他们的心里所想的，耶稣却把他们说出来了。那他们并没有自己说他们喜欢这些，但是他们心里想。那他们心里想以后就被耶稣看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些在教会里的，特别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就是要特别的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有一些应用，就是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很顺利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夸奖嘛，或者说肯定，但是这其实是蛮正常的。但是我们就是要自己注意，有没有因为这样呢，我们就把那个人弟兄姐妹的肯定看得过于重要。那另外还有时候就是教会服事觉得不顺利，比如说带敬拜，然后比如说乐器的人没有练好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很不高兴。那这样其实也是出发点也是不太纯，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嘛，那他是看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那如果说因为那个弟兄弹乐器的弟兄姐妹没有练好，那带敬拜的人不高兴，这样也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时候，所以像这些时候，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提防，就是因为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那第35，第35这边有提到一个人。就是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对，那我们就是这个人的身份，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很一致的结论，但是有一个说法是历代志24提到的耶和耶大的儿子，因为他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被杀的。
那是
哦，历代志下，对不起，我漏了一个，历代志下。对，那个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一人所流的血要都是要归到这个悖逆的时代。那他说的他的耶稣的他的用词是说，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所流的血，都这些都要归到这个悖逆的时代。那亚伯是一个义人，那他是怎么死的呢？对对，为什么呢？对，因为他献祭，因为他用他的心灵和诚实去献祭，然后他的哥哥因为心里嫉妒，所以把他杀了。那其实这个跟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来杀耶稣的那个交战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他们提，就是圣经上提到的这个撒加利亚有可能是这个人。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历代志，就是讲义上有历代志下的24:20-21，请文姬帮我念好吗？
就是在讲义上的。
对，
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
谢谢。所以耶稣要说的呢，就是所有义人流的血，因为亚伯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义人，圣经上记载第一个被杀的义人。那撒加利亚就是指后面最后面的，所以他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义人流的血都是归到这个悖逆的时代上面。那关于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个主题，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是有问题的呢？美辰，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没有分享的，我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因为亚伯是被哥哥杀的，那我的问题可能不太，就是说亚伯是被他哥哥杀的，当然神也就是说要，如果要害该隐的要到，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其实那因为神是不以无罪为有罪，那可能就是说谁杀的算到谁头上。我就在想说，耶稣为什么说都要归在这个悖逆的时代？然后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自己想了一想，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因为那些旧约的事情已经是前车之鉴写下来了，但是法利赛人没有吸取那个教训，他们还在继续讲，所以耶稣才说这么重的话，就是说你不仅要对你们现在罪负责，连以前的罪都归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不知道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已经以前有所借鉴，但是你们没借鉴，就是说而且耶稣已经多次的警告他们，我不知道，这就是我在刚才在想。
谢谢。那我想这个耶稣说到是归到这个世代 this generation， 其实因为追根究底，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会要害耶稣的这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本身一直都存在。
嗯，
就是 就是该隐杀亚伯的时候的那个动机，在这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些异人流的血就是归到这个坏的动机上面，因为这个动机造成了现在的法利赛人。
哦，而且我在想，就是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是耶稣降临的时代，然后他等于说之前的时代他们所杀的可能就是个异人，但是那个时代他们逼迫的耶稣是一个弥赛亚，就是所以他们的罪会更重，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所有的，因为他们是杀了弥赛亚，所以
好
那个是变成。
你说的动机是，就是说这个人的一种iniquity，就是他原来的罪，
对，
罪性，
对，
是吧？
罪性，
就是
罪性。
我理解这个罪性词，我就是变成一种动机，
对，
就有嫉妒、恼恨这样子，
对，罪性，
然后 greedy，
没错，
然后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即便他是就是说最懂律法，但是呢。因为犯了罪性，守的只是律法，所以因着这个罪性，所以我会不断的在犯罪，所以就变成，并不是说要归在这个无罪的，而是因着我们都有这个罪性，所以一直 carry 到那个时候，即便现在，所以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这个
对，
因为有这个罪性，就是我们会犯罪嘛。
对，
除非我们认识耶稣，然后有这个圣灵，才能够脱离这个罪。那因为正因为他们不认识又不承认，还想方设法的要杀死耶稣，所以这个罪就没有办法被去除，所以会被归到这里。
对，这个我没有办法现在回答你。那这样在网上听的同学也请联络苏牧师来问这个问题，好吗？还有在班上的。
而且他说这世代就是说，因为之前还没有弥赛亚，
对，
那他们那时代已经有弥赛亚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已经犯了罪，那你信了弥赛亚的话，你那个罪就免了。那他们那个世代就是他在说那个世代，可能也不是指 everybody， 只是说那些在抵挡耶稣的。因为有一个救主来，你还不要，那可能是真罪。而且旧约的律法，你这么熟悉律法，你应该知道要哪些避免，但还没有避免。所以
因为这是有这个原罪在那里面，还没有圣灵做不到。
好，那我把这个问题记一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或是分享吗？关于这个主题，那如果没有，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37节说，37节说，耶路撒冷啊，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他这样说。那聚集，他用聚集这个字哦，就是母鸡在聚集小鸡，他用聚集这个字。如果我们看那个旧约，甚至是新约，尤其是旧约，你如果用聚集当作这个关键词去搜寻的话，你会发现，90%以上，圣经上提到聚集都是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你讲这里经
写，对，都是跟打仗有关系。90%以上在聚集的时候，都是要打仗的时候。对，
举一些例子，你搜寻过？
举一些例子。
对，你就是十之八九，你是在哪个地方查的？
啊，
聚集这个字，然后它十之八九都是提到征战的。你在哪里？首先两个问题，你在哪里查？第二个，你所查到的大部分都说是 是征战打仗，那是在哪些地方？
太多了，他有好几举一百个，好吧？那比如说好，那美辰，你帮我稍微翻一下好了。那我继续讲。对。
那你在哪里查的？你是
啊，什么网站吗？
对。
你有用信望爱圣经工具当
上去查？
对。
对，
信望爱圣经。
然后你就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信望爱对 faithhope.net
对。对。
是用英文打还是用中文？
我是用这里是用中文。
网站是中文，但它网站是英文，但它那个是中文的网站。
它，你可以用任何版本去搜查。
还有什么 Bible
对，
什么英文，你要是用英文的话，有英文的吗
？Bible Gateway
对。
对。英文的话用 Bible Gateway。
Bible
Gateway。嗯，那我只是要我刚才讲的，我只是要提一下，就是说“聚集”这个字的意义，在圣经里面十之八九是和打仗有关系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时候是他们在。在会幕前面聚集，然后是为了要祷告神或是献祭，但是他们聚集全部的人的时候，十之八九是要打仗。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却用的比喻是母鸡聚集小鸡，所以这感觉像是在要小鸡他们去征战吗？其实不是，耶稣在这里是保护，而且母鸡聚集小鸡的时候，小鸡是在躲在它的翅膀下。那有一个地方，我想这个那个 David 应该很熟，就是诗篇九十一篇，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吗？
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市是大山，是盾牌。
谢谢。所以他这里提到的是保护遮蔽。那耶稣在保护我们的时候，一定要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这里其实有我们讲到，就是耶稣要保护我们。我们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个四处乱窜的话，耶稣不是那样子。又不是用那样的方法去保护我们，他要我们先聚集起来，他要我们聚集在他的翅膀下面，就是说，所以另外有一处经文说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嘛，对，因为我们如果不聚会的话，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到处乱窜，那我们会脱离到保护伞的外面去。那我想这里还这个话题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就是聚集的话呢，基本打仗的就是适时机会就是软鸡
毛。对。哦，对不起，你还在查啊？
没有，我就大概翻。
啊、哦。
我翻到一个匪徒的，反正事实性嘛，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就是。打仗就很多，那出埃及记当中也有打仗，也其实也蛮多。不是有那个民数记，反正就是
这样。对，那我想一个很快的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我可以很确定。好吧，那聚集那个文基这个问题，我待会再来回答你。第七个大项就是说到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不是在这一章，但是是这一章引申出来的话题，就是属灵的原则。这一章引申出来的属灵原则就是，跟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还有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说的，是一致的。那我要请 美晨帮我念罗马书二章二十九。
罗马书二章二十九，唯有灵里住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谢谢。那有没有发现这里提到了一种人，刚好和法利赛人是相反的？
嗯，
是什么人？
真犹太人，割礼的。
对，耶稣称赞这种人，因为他有一次就是他称赞了那个拿但业，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因为拿但业在和他见面的时候说了耶稣不好的话，但是耶稣看到他心里是一个诚实的人。
哪里在哪里？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要翻吗？好，那我们来翻一下好了。
最后，
四十五节。OK，《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好，那我们从四十三念到四十，那个文基就，你看一下有谁需要翻译？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三到四十五。哦，不止，对不起。其实我们从四十六开始好了。我们从四十六念到第四十七好了，好吗？约翰福音四十六、四十七，那我们一起念吧。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谢谢。所以这一幕就是有点像腓力在和拿但业介绍耶稣。那拿但业就对腓力说：“拿撒勒这个小城还能出什么好的人物吗？”所以他心里有一点瞧不起嘛，所以他嘴巴说出了那句话。但是耶稣看到他心里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夸赞他说：“看啊，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那”那你看耶稣为什么这么？你看为什么耶稣这么喜爱他这个诚实？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痛恨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嘴上说的都是好的，但是心里都是不好的。那下一句经文跟这里呼应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六节。刚才是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六节，那个David 可以麻烦你再帮我念吗？
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世界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
谢谢。这一句的英文说得更直白，他说那字句叫人死，他用的是那个英文是这样写，他说就是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的这一句的英文是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 所以他是说字句是可以杀人的，然后圣灵是赐给生命的。对，所以他的经意可以翻成是圣灵是叫人活的。就是我们从读圣经的时候要 要读到让圣灵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那才算是有得到经义。所以有些地方也翻把这边这个经义也翻成圣灵。对，那法利赛人注重的是什么呢？刚好这里提到的不重要的他们都注重了。罗马书说到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他们是不是也刚好相反呢？他们注重仪文不注重灵。
仪文
就是指
文字
吗？仪文是指那个礼节形式。对，
比如说穿什么衣服，
要
对，不吃饭的进食，
对，
吃洁净的东西，
对，就是按照规条形式，那个叫仪文。所以他们不注重仪文，他们对不起，法利赛人不注重灵，他们注重仪文。然后他们非常的注重字句，就是他们会从那个摩西的律法自己衍生很多他们的小的律法，然后那些小的律法其实都已经走歪了，他们也不知道。那他们不注重经义。
我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在旧约时代吗？
谁？
就是这些法利赛人。
不是新约，他们是
说已经开始是新约了吗？耶稣
应该法利赛人应该是从西元前五百年左右，一直到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时候。
新约时代是从什么时候？
耶稣哦，对了，那你说
旧约、
好吧？
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在旧约的那个律法或者任何地方，有没有提到很多讲圣灵的，使得这些
很多？
你能够举几个地方，或者现在可以查一下？就是说耶稣又这么注重，就是说，当我们新约的人都知道要注重这个圣灵和这个经义，对不对？
嗯。
但是在律法时代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或者 emphasize 在这个？
你记得那个扫罗吗？
嗯，
他有一次不是受感说话吗？
对，
他想要去杀害那个，他那时候他想要害扫罗，那个应该在撒母耳的上，撒母耳上。我们看撒母耳上第十章第十节，好，那文姬就请你念第十节。谢谢。那后来还有几个地方？对，
十章九节哈，
嗯，
就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有信心，当日这一切照着都应。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他们会不会认为这些赐给信心或者有一种圣灵只是给某些人，比如说先知他才有，并不是 everybody 有。所以法利赛人他就是一个 teacher。
嗯。
你知道我的 computer 是哦，也许我们在新约时代，因为我们被教育过，你不是听 stop 吗？
我又开始了。
No, 哦，你又开始了，我觉得你已经知道我的问题了。
对，知道了。
所以就说，我你这法利赛人，我们也很容易成为法利赛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信心或者这个 spirit
圣灵。
我们只是照着这个律法来跟人讲，但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信心跟 spirit 嘛。那在同时在旧约那个时代人也是这样，因为他拿的就是一个课本，就是一个仪文在教。但是当然呢，以你的良心来说，你应该要知道，你应该遵守，真的是遵守。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个良心，因为有罪嘛，你很难心出来律法真正的这个。神所需要的这个真正的爱， 是我们心愿呢是一直被 teach， 所以我们会去追求，对吧？或者就是说，也许在我们教会的人，也许有的人还是没有做到这。所以我经常在想说，当然这是一个罪，但是这个法律上人，当然这是很明显，一看就看出来。但我经常在想，我当然只是想说。他的罪有时候看起来是很无辜的，比如说我们也来这边学习，我们也有罪，对不对？
我知道你意思。
但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spirit。
嗯。
我经常讲的也是，比如说我在教养小孩，就说你是也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
嗯、
你能说你不能行？啊、
嗯。我知道你
的意思吗？
对。
就是他并没有我们的位置。你刚刚搬的这个扫罗，他虽然是他是。神给了一个他一个心性、
嗯、
好像是有了，但是他并没有被普遍知道。
嗯，
你是可以这样，好像至少我所明白的也是，好像只有心愿他才开始。
好、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嗯，其实你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即使是被圣灵造访的人，如果他心里很强刚硬的话呢，那圣灵也没办法触碰他的。那扫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耶和华赐给他一个信心了嘛，然后又赐给他，就是圣灵又造访了他，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他一个勉强献祭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看撒母耳上第十三章的九到十四节，撒母耳上第十三章九到十四。我没有列出来，因为比较长。对，那这段比较长，请文姬帮我念好了。十三章的九到。
我跟你一块念。你需要翻好。
第九。不是第，是第十三章的九第九到十四。
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嗯。那到第十四节，还有十三和十四。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王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那这个。耶和华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人是谁？
就是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扫罗他在这里的心态，第一是圣灵已经造访他了，然后他有信心了，可是他这时候为什么会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呢？
这里也是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想，是啊，他想的有道理啊，上午你晚到了。
不是，第一，他不是祭司，他神那个神那时候的神那时候他没有给君王，就是献祭的那个职分，对，所以他这样做是不应该，而且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因为他看到百姓快要散去了，
他害怕，
对，然后他认为说，哎呀，我现在我是一个王，可是。大家已经就是好像人心已经快要散掉了嘛，所以他就他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就勉强献祭，那最后撒母耳是怎么告，就是怎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记，也是记载那个撒母耳和扫罗的，就是在撒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对，对，谁翻到可以帮我念一下？二十二到二十三。
撒母耳
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喜悦人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的作王。
嗯，那为什么这里耶和华厌弃他作王？是因为耶和华告诉他去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要把他们所有的那个家畜啊，那些全部都要灭掉，连人带畜全部灭掉。那扫罗因为其实士兵他们都不希望，都希望可以拿，就是打了胜仗可以有一些好处嘛，所以他就把那些好留下了一些那个好的牛和好的牛羊，所以就没有灭。所以他没有听耶和华说的话，因为耶和华强调了说要他全部灭尽，所以他没有听话。他对撒母耳说我留了一些好的肥羊肥牛可以用来献给耶和华，他这样，他嘴巴上这样说。这时候撒母耳对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这一句显出了耶和华的，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位神他是喜欢什么的，不喜欢什么的。对，他喜欢我们听命超过我们献祭，喜欢我们顺从超过我们献给他公羊身上最宝贵的脂油。所以我们，他接下来这句话又点出了我们刚才说到旧约提到最多的罪就是拜偶像。那新约我们现在在查的法利赛人的罪呢，是比较像玩梗的罪，这个玩梗的罪和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这是记录在撒母耳上15章23节。对，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公羊的脂油。这是在这句话是用来描述我们这一位神耶和华神。好，那我们今天的就讲到这里，请问最后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问题或是问题？
文基问的，就文基说我不知道我体会对不对啊？那我在想，就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像我们也有圣灵，我们也犯罪，但是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对不对？法利赛人没有，因为就是说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赶了一个鬼，他们明知道耶稣是，就是说他那个是出于圣灵，他就睁眼说瞎话，他说你是鬼王，他就因为出一个嫉妒，首先他是睁眼说瞎话，另外他没有悔改的心，他一直坚持他是罪人。那我们的话，我们已经说你犯了罪，你就会忧伤痛悔，甚至你就会跟他说我为什么胜不过，而不是说我还仍然觉得我做的是对的，这本身就是不一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旧约和新约的，就像你说，虽然旧约不是一个普遍圣灵降下时代，新约一直到了使徒行传圣灵才普遍降下，因为神对人的要求也不一样。旧约就是要求一文哦 OK 你人家不打你，你不打他；人家挖你的眼，你挖你眼。但所以新约耶稣就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然后就是说你只有祝福不能咒诅。所以旧约说只是要求说你在肢体上不要伤人，怎么怎么样。那新约就更就是说，甚至说你看了一眼动一念嘛，所以就是那个要求更高，所以要求也是不一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说，他没有圣灵，他怎么能知道？那罗马书的第一章这边就说嘛，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就是说人有一个受到说有一个那种，虽然就是说你的灵里面，但是你有一个良知在里面哈。第一章的19节到第23节，然后另外第二章罗马书它也显得就是律法在公用刻在人的心里，是有一个跟你自己的是非之心是一种较量的。就是在那边就是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圣灵，但是其实人都有一个好歹的心。你其实就像说耶稣做的事情，你明明知道这肯定他是有更大的能力，你就不能
虽然说他没有，
对，他就是硬着，对，他故意就是说已经睁眼说瞎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对，我想到了新约大概更 emphasize 更强调这个，
对，就是心思意念的要强。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约时代，我觉得也是因为是耶稣来了，他特别跟你说我要将圣灵赐给你们，就说你就多了一个。我想是不是在就我的想法是不是在旧约就没有圣灵呢？
因
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但是好像是有，
但是应该是有点感觉。
常
识住在人的心里，对，不是像我们这样太
严肃了。对，没关系。对，你说的那个可能跟约珥书上说的是有关，就是对，
幕
后的日子，对，就是约珥书说幕后的日子，他要神的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对，
既然神都知道你本来你的人的肉体就是行不出这个愿望，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给人一个圣灵呢？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等这么久？
因为你的罪还没，就是人的罪没解决，因为神那个救赎计划是从一点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一直到耶稣生下来，一直到他死，就是一个流程的，就是说这个流程。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有个旧约时代，就是让你看到说律法只是让你显出你的罪，你根本忍受不了，
迅猛的对的实施了，
对，
就是这样，
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到了律法、法利赛人和。我们这位神是喜爱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只有。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查考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你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心中的疑问，求主你也开启给我们解答，或求主你或者是差派你的仆人来给我们解答。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